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知识分子。你好，我是邵荣。
我是启达。
好，我们今天呢要讲一本不懂大家有没有兴趣的书啊？这本书叫做《先知的继承者：伊斯兰最高领袖哈里发统治的国度》，听起来就很像是一本很沉闷的历史书。那这本书是我推荐给达叔啦。那我先让达叔来分享一下，哎，这本书对达叔是觉得如何呢？会不会推荐这个读者阅读呢？
我是会推荐的啦。然后这本书呢，我自己读下来，它就是非常艰涩的一本书。因为呢，很多的名词啊，或者很多的人名啊、地方名啊，我都不熟悉。所以呢，这本书就是难啃点啊。但是呢，我就尽量的读完它了。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感受了。但是呢，它的东，如果你对于哈利法的知识或者是背景是感兴趣的话，这本书是相当推荐的。
好，那我也谈一谈呢。其实，哈里法，等下我们会介绍到底什么是哈里法啦。可是，如果大家有听过这个词的话，很可能就是因为，10年前在中东有一个恐怖分子叫哈里法国，所以可能大家对哈里法印象就是，恐怖主义，又或者是伊斯兰的一些原教旨主义啊。可是其实哈里法他在历史上是一个领袖，然后等我们回来再探讨一下他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啊。然后这本书是我推荐给达叔的啦。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对这个伊斯兰的历史其实是就挺有兴趣啦，然后就觉得很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我们以前在中学读过很多嘛。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身为马来西亚人，其实我们接触伊斯兰历史也是比较门槛比较低的，因为我们其实是有碰过或者是已经有听过很多这些名字了。然后我们再来去看一本来讲述伊斯兰历史的书，其实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啦。可能比起台湾或者是香港的听众来讲，他们要接触伊斯兰历史，对他们来讲是更加的难的。可是对我们来讲，就可能还好。好，所以这本书就是因为我对伊斯兰历史的兴趣而去把达叔一起拉来阅读这本书。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讲，它确实是有点厚啊，因为它是谈这个先知穆罕默德他去世之后到20世纪，这差不多是1000多年的伊斯兰的历史啊。所以它其实也不会谈得很细，它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概述性的来谈这段历史，可是它中间就很多细节可以让我们去对整个伊斯兰是有更全面的认识了，包括达叔达也会分享到，我就先来预告一下，就是哎，伊斯兰这个历史当中也有一些同性恋的例子，又或者是其实很多这些非常虔诚的哈里发，其实他们都很喜欢喝酒，这些我不能这样讲，会不会对于穆斯林来讲是有一点不尊敬啊，可是他在历史上的记载确实是如此。那我们是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分享呢？来，我们让达叔
还
开始吧。
是从这个哈里发的定义，什么是哈里发开始啊？然后呢，我是想啊，刚才你就谈了同性恋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一些美酒的议题。我的印象当中呢，其实哈里发啊的称呼呢，许多的穆斯林是不认同的，所以呢，也不用太担心啊。为什么他们是不认可，或者是他们现在的态度转变呢？他们是不认可这个同性恋的，或者是不喝酒的。然后呢，以前的哈里发怎么样呢？对他们来讲应该是无关重要的这个是题外话了。然后呢，这个哈里发当然就是一个王国啊，我们就是这样子来理解它这个哈里发在过去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值得去探讨的当中呢，我们看这本书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一回事这个哈里发呢其实是大有来头的，就是他深入的研究也不用太深入就是你读这本书呢，你就能够理解到为什么这一个哈里发呢是有非常多的争议的。其中一点呢，就是哈里发到底是神的代理人，还是这一个先知的继承者我再重复一次，到底是神的代理人还有还是这一个先知的继承者？ 如果他只是先知继承者的话，他就是继承这个先知报啊，就是穆圣啊，就是穆罕默德，就是他是延续这个穆圣的东西啊。如果他是神的代理人，就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了，就是他可以代表神啊，或者是他就凌驾于这个先知的部分。但这本书呢也有提到的一点，就是你看到中间的时候啊，就会讲这一层的意思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底这个先知的继承者算是一定是要是先知家族的人吗？或者是怎么样遴选这个哈里发呢？也是变成一个议题了因为呢，这个伊斯兰教呢，在当时来讲就是非常新兴的一个宗教，所以呢，这个新兴的宗教就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许多的东西，就是他们要做的东西就是没有这个先例可循的，就有这个问题，就是之前你都找不到这个案例是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嘛？所以呢，这个遴选哈里发呢，就变成一个大的问题啊。所以先知的继承者还是这个神的代理人呢，就是成为这个哈里发的，我读的到了啊，就是一直以来的争议啊。这一个就是我第一个要分享的观点就是我读这本书之后得到的第一个观感就是这一条了，就是到底他是神的代理人呢，还是先知继承者？我们看这个署名单是认可了这个作者的立场他就是认定了这个先知继承者这样子这一个方面。但是呢，这个哈里发呢，如果你要知道他当中是有什么议论或者是什么争议的东西呢，你可以从这两条脉络去寻找这个就是我要讲的东西
这个哈里发呢，其实我们就没有一个明确定义讲他其实是先知的代理人，或者是
神的代理人
阿拉代理人，所以这个我们就还是一个争议的地方然后可是他在这本书当中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其实就是讲哈里发是一个穆斯林社群的一个领袖。那这个领袖呢，他跟其他宗教有些不一样，因为其他宗教都是宗教领袖他通常扮演的角色就是在精神上或是在宗教上是扮演一个领导或是指引的角色。可是这个哈里发他不一样的地方是，他除了在精神上有那么重要的角色以外呢，他在政治跟军事上他都是一个领袖来的。所以身为一个哈里发，你是不只是要会懂得可兰经，然后必须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你同时还要领军打仗，然后你还要治理国家，所以这个是哈里发的这个身份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历史开始讲，它其实伊斯兰的历史呢，它是在穆罕默德去世之后呢，它第一段历史呢就是被称之为正统哈里发时期正统哈里发时期呢，就是有四个哈里发，然后这四个哈里发呢，他其实没有读的话我们都不懂，其实他们的之间其实不只是好像那种我们可能以前一直就以为其实这个四任哈里发们就有点像那种那个禹跟舜，就是他们禅让的角色就是他不是世袭嘛，我们就以为哈尼是禅让的角色，就一个人他离开过后就推荐另外一个人当这个领袖，其实不是，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争执在的，然后他们也有不认可对方的这个地方，然后乃至于之后整个穆斯林会分裂成这个什叶派跟这个顺尼派呢，其实也在早期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开端在了，就是已经最早的时候是在这个正统哈里发时期。然后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谈其实正统哈里发这个时期呢，其实在穆罕默德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从这个麦加是他的家乡嘛，过来去到麦地那这个地方的，就建立起他的一个统治区域就开始了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历史。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其实他们是这个先知呢，他其实来自于一个部落叫做古莱史，或是古莱神还是读古莱史古莱史部族。然后 所以呢，他其实很多人到之后啦，他们想要争这个哈里发这个领袖这个位置，他们其实都会自称自己是来自这个部族，又或者是他们会称自己是来自先知的家族，就是要么是先知的子孙，又或者是先知亲戚的子孙啊，他们都会以这个名号来作为自己这个哈里发 合法性的一个佐证啊。所以这是如果没有读这本书是很难想象啊，因为我一直以为宗教其实就是来比谁更加虔诚，又或者是在整个穆斯林的这个社群当中谁有更高的权威，然后我没有想到其实他们也是有点像世俗的王国这样子，他们还是要靠血统来定义谁才是更加纯正，然后更加能成为这个领袖的这个条件啊。然后第一任呢，在哈这个先知去世之后呢，第一任的哈里发就叫做阿布巴格尔。然后这阿布巴格尔呢，他其实是那时候他去世的时候呢，他这里是有一个争议啊，就讲那时候的这个服饰就是辅佐的服啊，服饰他就是麦地那当地的人啊，他其实就是先知圈那边过辅助先知成为领袖的这一群人啊，所以他被称为服饰。然后这群人当中呢，他们就要求每个穆斯林呢就要向这个阿布巴格尔宣誓效忠。然后在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个领袖啊，这个领袖是先知的女婿叫阿里哈，他是之后的第四任哈里发。然后他呢其实在当时候呢，他其实也是被当成是其中一个有这个条件去继承这个哈里发这个位置的这个人选啊。可是那时候这个阿布巴格呢其实就是先走一步啊，所以他就当上了这个哈里发之后呢，这个阿里的支持者呢觉得其实这个是不合法，又或者是他们觉得这个其实是一场政变来的，因为这个阿里呢是没有加入这个讨论当中的，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去争这个位置的。所以到之后这个第一任阿布巴格去世之后呢，到了第二任这个欧马尔他就是被这个阿布巴格尔 去选上去当这个第二任的时候呢，他们想要再选第三任这个哈里发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就没有再用很传统的这个就是一个去世过后就推荐另外一个的方式啊，他们反而是用召开一种咨询会议。然后咨询会议呢也是使得这个阿里的支持者他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觉得他其实所以当哈里发呢其实是由这个阿拉真主来决定的事情，然后如果你们今天你们这群领袖自己召开会议来推选谁成为哈里发呢，其实就是剥夺了真主的工作。所以我们讲的这群阿里的支持者他其实就是初期的什叶派，然后第三任领袖呢他叫欧斯曼，第三任哈里发叫欧斯曼呢其实就是初期的逊尼派。然后他们之间呢其实第三任跟第四任呢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冲突啦，第一任跟第二任还好，他其实是可以得到这个逊尼派跟什叶派共同的这个信任，然后也可以得到他们共同的这个就是顺从他们。可到了这第三任他就比较大争议啊，第三任叫欧斯曼。然后这个欧斯曼呢就那时候呢在他在任期间啊，这个伊拉克跟埃及呢就爆发叛乱，然后那时候呢这些叛乱分子就冲进了这个首都那边，然后就把这个欧斯麦给杀死了。然后这欧斯麦杀死的时候呢，其实照理来讲这个阿里呢就是他其中一个手下嘛，他应该是要保护他，可是在他受害的时候呢其实阿里是没有出现的，所以就使得顺尼派人就觉得阿里他就没有好好保护哈里发。然后这个什叶派人就觉得这个欧斯曼呢是没有资格担任哈里发，所以这个是他们一开始这个穆斯林社群会分裂的原因啊，就是他们两个的领袖其实都是有争议的。然后在这个欧斯曼被杀过后呢，这个阿里他就是当时候的这个势力最大嘛，所以他就当上了这第四任的这个哈里发。可是欧斯曼那一派的支持者呢，其实他们 他们就他们的家族是叫做乌玛亚家族啊，还是之后的乌玛亚王朝，
嗯，
就下一个我们讨论到的重点了。然后他呢其实就不信服这个阿里啊，他又觉得这个阿里呢只要一天没有办法把这个欧斯麦杀害欧斯麦的凶手抓出来呢，他都没有办法被我们所信服成为一个真正的哈里发。所以那时候呢很多这些乌玛亚家族的成员呢其实离开了这个首都，然后去到这个叙利亚去避难了，因为叙利亚有他们的另外一个乌玛亚家族的领袖啊，等我们等下会提到。所以呢这个阿里跟这个欧斯麦之间的矛盾呢就是埋下了这个穆斯林社群分裂的种子。所以我先就讲到这里啊，就让达叔来补充。
已经把四大哈里发最初期的这个四大哈里发，就是穆圣过世之后啊，承续这个穆圣的职位或者是啊角色啊，这样子的哈里发你都已经讲过一遍了。所以呢当中呢第三任和第四任是非常多的争端的。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呢这个伊斯兰教为什么是这样有别于其他的宗教呢？我们经常讲的是四大宗教也好或者是三大宗教也好啊，这个伊斯兰教呢是非完，我们可以这样子的称呼啊，这样子的紫色啊，就是伊斯兰教呢是完全的政教合一的一个宗教，就是他所有的方方面面你只要信了这个宗教的啊，你对于你的这个行为的准则啊，这个伊斯兰教都是有的啊。所以呢伊斯兰教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当上了这个哈里发，你当然是要成为这个政治上的领袖啊，军事上的领导啊，这样子的角色呢就是不在话下的，这个就是伊斯兰教。所以呢它跟教宗是有一点的区别。你如果比较这个哈里发和这个教宗呢这本书也有提到了，你与其去比教宗和这个哈里发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你不如比哈里发跟这个教宗呢是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更加多就是不同的地方呢是来得更加明显，就是这一回事。所以呢这个伊斯兰教我们刚才就讲了，这个伊斯兰教非常的独特就是在这里。我刚才讲了第四任的这个哈里发是阿里嘛，这个阿里呢又是这个先知的女婿，所以呢我们就要理解一些背景或者是一些简单的知识关于伊斯兰教的。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伊斯兰教是怎么一回事接着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提到了这个先知穆圣的孙呢就叫做胡信因为你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什叶派嘛，然后呢这个什叶派和逊尼派呢大概我的印象当中呢这个逊尼派呢现在是占 80% 的，什叶派呢就是占 20%， 大概是这样子的比例然后呢这个什叶派的代表呢现在来讲呢应该是这个伊朗，然后呢其他的大部分的信奉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呢都是逊尼派的，这个就是逊尼和这个什叶派的分别。然后呢这个什叶派呢为什么还是跟这个逊尼派的是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接下来就会谈到了。这个为什么刚才我是要特别的提到这个胡信他的另外一个兄弟呢就叫做哈桑这个胡信呢就是他就是先知穆圣的孙呢，但是还是死得非常的惨的如果你有机会去到这个就好像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子真的是去的这个伊朗的部分而且还是女性这地点呢当然是我就不用多说他就抱头然后去观赏这个伊朗的这些演出到现在的伊朗呢都有这样子的演出，就是当时呢就是一些民众没有及时去救到这个胡信不把这一幕呢是演出来的。然后呢这个节日呢是在这个什叶派当中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回事来的。所以呢这个什叶派和这个逊尼派呢是有不同的节日还有这个不同的文化，所以 就区分了这个什叶派和逊尼派。其实逊尼派应该是尊重传统的意思啊，什叶派呢就是有啊另外一端啊另外一回事啊啊，两者呢两个呢逊尼派或者是什叶派呢都是指着基本上啊都是指着对方是异端的。异端的意思就是你的信仰上出现的偏差偏错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啊，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什叶派的教徒的话，你就会指着啊逊尼派的啊信众呢就是异端。如果你是信奉啊逊尼派的话，你就会指着这个什叶派呢是异端，就是这位意思啊。我们刚才讲了这个伊斯兰是什么宗教，然后呢啊我们在开头的时候也啊郑重其事的啊也介绍到啊这个先知的继承啊或者是先知的后人啊后裔啊这样子的一回事。你就可能会想啊这个先知后人就是清清楚楚嘛，有什么大不了啊，就没有这么一回事。我读了这本书呢，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先知的后裔呢是大有来头，或者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啊。举一些例子，这个书中也有讲到的，就是阿里的哥哥的一脉算不算啊？先知的束缚一脉算不算？因为呢，他们就不像这个中国的传统那样子啊，计算这些家族啊，这非常的清楚啊，就不是这一回事啊。伊斯兰教呢是有另外一套啊，计数这个家族的方法，所以哈就没有啊，我们就是儒家的传统啊，没有这样子儒家的传统这样清楚啊这一回事。所以呢，我刚才举了两个例子，就是阿里的哥哥算不算啊？这个先知的束缚算不算啊？这本书呢，所以。如果你把这个先知束缚或者是阿里的哥哥也算进去的话，这个就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呢，这一个先知的家族到底要不要囊括这些部分呢？啊，我们也是一个大学问。所以这本书呢，还有提到什么东西呢？就是有提到，这个阿里啊，就是第四任的哈里发，在初期的时候的哈里发。虽然他们是啊，前面的三个呢的这个阿里发呢是各有啊所长的，然后这个阿里呢作为这一个非常得民心的一个阿里发，但是他又有他自己的弱点哦，就是他是什么弱点呢？就是他在做出决策的时候非常的优柔寡断，这个就是阿里。我们就是啊提到了这个阿里发呢啊。在开始的时候啊，已经是有不好的开头，就是很多的哈里发呢其实是被暗杀致死的，就是无头冤案的意思。因为已经讲了这个暗杀啊，就是有没有找到凶手呢，其实是我们不知道了，而且过去的将就啊，应该是没有找到这个真正的凶手这一回事啊。这个暗杀呢就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伊斯兰的社会内部啊，就是经常的有争端啊。从哈里发的历史呢，你就能够看出一些端倪啊，就是这么一回事。这个就是我目前啊看到的这一个部分哦，就是我分享的东西。
好，然后我觉得其实他很多历史。留下来的问题或者是历史造成一些原因，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观察到，就好像其实阿里呢，他其实是他的大本营呢其实在伊拉克啊，他后来当上了这个哈里发之后呢，他其实就把这个库法，就是伊拉克南部一个城市叫库法，他就把它代替这个先知那时候就定下来的这个麦地那，就作为这个政治中心。因为那时候他们就已经开疆拓土了嘛，所以那时候的伊拉克跟叙利亚就已经被囊括在这个伊斯兰帝国当中，然后这两地的穆斯林呢其实就已经远远超过原本麦加麦地那的穆斯林，所以他就把那个政治中心给移到去这个伊拉克的库法。所以呢我们可以讲，就是阿里他其实是属于这个什叶派， 然后呢，这个第三任的这个乌玛亚家族，这个欧斯麦呢，他其实是属于这个逊尼派。然后他这个阿里呢，他其实是把他大本营搬到去伊拉克之后嘛。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伊拉克，他现在其实他这个什叶派的这个人数呢，是有大概是有六成的。然后呢，另外一边呢就是叙利亚，叙利亚呢那时候我们开前面就是有提过嘛，就是很多。很多这个乌玛亚家族的成员呢，他们是在欧斯麦被杀，然后这个阿里继位之后呢，他们其实就很多就已经逃到去叙利亚，因为那时候叙利亚呢就有他们的这个领袖叫做乌阿维亚，然后这个人呢他其实是在叙利亚的总督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逊尼派很多人就逃到了叙利亚，所以今天叙利亚他的穆斯林当中呢，他几乎有七成呢都是这个逊尼派，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我们其实可以去观察一下，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属于逊尼派国家，有些国家是属于这个什叶派国家，它其实都是有历史的原因在的，就是可能那时候那一派的穆斯林他是比较集中在这一边，他其实到今天他还是有这个影响在的。然后凯达叔提到伊朗呢，他其实就是什叶派的大本营啊，他其实到今天为止还有九成都是属于什叶派的。然后所以凯达叔讲那个节日诶，他其实叫做这个阿苏拉节，然后这个节日呢他其实就是纪念这个呼山战士，呼线战士，然后他们是在这个节日呢，他们就会用那些应该是绳子啊，就是鞭打自己让自己流血，所以就是为了要来反省为什么那时候我们这些什叶派的人呢是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领袖这个胡森，然后让他战死了。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可以提到这个第三任跟第四任的这个哈里发之间的争端啊。然后凯达叔也是有提到，其实很多领袖是被刺杀死了，然后第三任这个欧斯麦是被刺杀死，然后这个阿里呢其实也是被刺杀死了。可是他不是被逊尼派刺杀死了，他是被另外一个更加少数的这个派系叫做哈瓦利吉派。这哈瓦利吉派呢，他其实是没有什么人听过啊，他其实是不认可这个逊尼派，也不认可这个什叶派。他其实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派系啊，可是他两方都不认可，所以他其实这两个领袖他都想要刺杀，所以他就先刺杀这个阿里，过后他想要刺杀那个逊尼派的这个穆阿维亚，可是那个是不成功啊，所以他就只刺杀了这个阿里。然后这阿里死了之后呢，其实这个穆阿维亚呢就掌握了这个权力啊，所以那时候呢他就入侵了这个伊拉克，就把整个伊斯兰世界再统一在一起，然后他并且他跟这个伊拉克当地的这些领袖呢就签订了协议，然后呢又在给了这个阿里的孩子就是哈桑一笔钱，然后就让这个哈桑呢就退出了这个江湖，不再过问这个伊斯兰世界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穆阿维亚呢就建立了这个乌玛亚朝啊，就是第一个世袭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王国啊。他在他就这段时期之后呢，他就已经不再是我们称之为的正统哈里发时期哦。它的区别就是正统哈里发时期呢，这四任哈里发之间呢其实都是没有亲属关系的，也不是世袭关系，可是在这个乌玛亚朝之后呢，他们王国呢都是变成了世袭啊。所以第一个伊斯兰世界的第一个分裂呢，其实就是这个阿里当上哈里发时候，他们就很多人就起来反抗他嘛，因为觉得他没有资格当这个哈里发，因为他没有保护到欧斯曼。然后呢他们就爆发了第一次内战，叫做骆驼之战。哇，非常的有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气息啊，骆驼之战是用骆驼来打仗的。那时候很多人都反对这个阿里，就包括这个先知的妻子，先知有很多妻子，他不只是一个妻子，他最小的妻子叫阿伊萨，他也是反对他。可是在这个骆驼之战当中呢，这个阿里就战胜了，所以这个阿里就打败了他们。然后这个是第一次分裂，他们第一次内战。然后第二次内战呢，就是这个由这个呼森所领导的。然后就是在这个乌玛亚朝已经建立起来之后呢， 虽然这个阿里的大儿子就是哈山，他已经就是拿到了钱过后他就已经退出江湖，可是他另外一个小儿子叫胡生呢，他就不愿意妥协，然后呢他就在选定了一个很好的日子之后呢，他就想他就已经联系了他以前那些什叶派阿里的支持者，就想要东山再起，可是这个乌玛雅的王朝呢就事先就得到这个消息，然后他们就去他们的军队呢就跟这个胡生呢展开了一场大战，那这胡生呢就在这当中呢就战死了，所以这个这个伊朗的这个阿苏拉街呢就是纪念这个胡生战死了。然后其实从那时候开始呢，这个伊斯兰世界就陷入了另外一个争议了，就其实就是讲哎，其实现在哈里发还算不算是哈里发呢，还是他其实他们只是国王，因为国王的意思就是世俗的统治者嘛，可是哈里发意思就是在宗教上也是有这个领导地位的，可是他们就看到哎，其实很多哈里发有少数哈里发其实是不虔诚的穆斯林，然后他们、觉得这个世袭呢其实也有一点不对啊，因为世袭就是讲这个国家就变成一个世俗国家嘛，就是都是父亲传给孩子，然后孩子再传给另外自己的后代，而不是由谁更虔诚或者是谁更有威望来当上这个哈里发来作为这个选择，所以这个是那时候的一些争议啊。可是这个乌玛雅朝还是延续到挺长的一段时间啊，应该是有几百年或者是百多年啊，我这个我就不清楚。然后那在他们那个
时期我就不记得了、
这个乌玛雅朝的时候他其实还是延续了之前的趋势啊，就是他们还是在进行这个军事扩张，然后整个伊斯兰世界版图呢其实就是越来越大了一开始可能只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就是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这些地方，后来就慢慢去扩展到很多地方啊，包括伊朗这些地方都是后来去到北非埃及这些地方都是之后才变成伊斯兰世界一部分啊。然后到了乌玛雅朝之后呢就是另外一个朝代叫阿巴斯朝，阿巴斯朝阿巴斯其实是一个人名来的，他其实就是先知的叔叔叫阿巴斯然后就是开始就这个从这个阿巴斯朝开始就有了达叔开讲的这个争议，就是到底先知的后代是如何来定义的，如果是先知的叔叔的后代算不算是先知的后代，如果是先知的女婿阿里的后代算不算是先知的后代，还是必须是先知的儿子就接下来的子系子孙才算是先知的后代，那都是有争议啦。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会抢做认自己是跟先知有关系的啦，可能是先知的叔叔的后代，然后可能是先知女婿的后代这些都是他们可以让自己的统治更具合法性的一个方式。然后这个阿巴斯朝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是通过革命推翻了这个乌玛雅朝，然后他们呢所以他们在后来的历史书当中呢其实他们在这个史书呢是把这个乌玛雅朝呢是写得很差很差，就好像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好像清朝推翻了明朝之后他就要把明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就有多糟糕写到多糟糕啊，然后把明朝就写成是这个明朝是太腐败了所以我们才推翻它，然后来增加自己朝代的合理性。所以他们那时候阿巴斯朝他也是同样的做法，他推翻了这个乌玛雅朝之后呢他其实他们就把这个乌玛雅朝呢就是描述成是一个非常不虔诚的这个朝代，就讲我们推翻他是因为他们不够虔诚，然后呢我们推翻他是因为我们想要为这个胡生所报仇因为这个胡生呢他们就把他当成是一个就是为了宗教而顺教一个领袖啊。所以呢他们讲既然我们是可以就是帮这个胡生给报仇嘛，因为胡生是这个乌玛雅军队所杀死的嘛，所以他推翻乌玛雅朝过后我们是为了胡生报仇，所以我们就比这个胡生的子孙更有资格去继承这个哈里发的这个政权啊，所以这是他们的说法。然后我就先谈到这里，看达叔要哪里补充。
我就补充一点呢、就是这个阿巴斯朝啊，如果我是没有记错的话，这本书的或者是这本书呢是有提到啊，或者是攻击这个阿巴斯朝的这些反对派啊， 啊，都会指着这个阿巴斯超呢，其实是跟先知呢没有血缘上的关系啊，这个就是阿巴斯超。所以呢，我们就要理解一下，到底怎么样去遴选出来这一个哈里发了。我就整理一下啦，但是有，当然是有非常多的方法是遴选出这个哈里发的。但是呢，我们就可以简单的通过这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前任的哈里发有指定谁是接位的啊，这个是一种方法哦。然后呢，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世袭啊，这个就是非常就引发了非常多的争论的一个方法，就是父传子啊，然后子传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无尽无限的。第三种呢，就是通过咨询委员会的。刚才少荣其实也是有提到这一点。咨询呢会呢大概就是有六个人啊，怎么样选出这个六个人呢，还有各种的方法。但是呢其中一种方法呢，就是你要对于这个伊斯兰呢是非常虔诚，或者是你是一个大学问家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遴选的标准啊。所以呢，这个咨询委员会呢遴选出来的这个哈里发呢，应该就是没有什么争议了啊，你也不可以争议啊，这个哈里发呢大概就是做到死为止。所以呢，接着下去呢，还会有新任的这个哈里发出现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伊斯兰教呢是非常复杂的，它是非常完全的是政教合一的一个宗教。所以呢方方面面它都是有指定了一种行为准则在啊，这个就是伊斯兰教。所以呢，你当了这个哈里发呢，你就更加要在这方面呢是充当这个角色了。所以这个哈里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要做些什么东西呢，就是他要做保护朝圣者的职责。这个就是哈里发最应该做到的东西。如果是谁反对这个哈里发哈里发能不能推翻呢有这样子的争论哦。这个哈里发呢是可能是会被推翻的。如果他是没有完成自己的职责，或者是做到不好的话他都有可能是被推翻的。这本书当时有提到一点啊，说如果你对于这一方面呢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看这本书怎么样写推翻这个哈里发的这个途径或者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你都可以了解到清清楚楚。这本书呢也有提到这个哈里发为什么这个攻击者呢或者是反对这个哈里发呢的这个反对派要提出他是这个这一任的哈里发是没有办法是保护到这个朝圣者。因为呢这个就是关系到这个伊斯兰教呢在传教的过程中是越传越广。就是原本只是我们理解啦，就是在麦加麦地那这个可能是不大的一个范围。但是之后呢，就是有去到这个伊朗或者是去到更远的地方最远的地方呢就是去到这个西班牙这个西班牙也有这个穆斯林的存在而且是为数不少。所以呢，当这个伊斯兰教呢是传播到这样广这样远的时候呢问题就来了，就是随着它的地区的扩大，各种各样的问题呢，就是你要怎么样保护这个哈里发，怎么样保护这个朝圣的路径怎么样保护这个朝圣者你都是可以成为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去朝圣的地点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刚才这阿里呢，就是我们提到的阿里，已经是更换了这个先知的一些做法或者是根据地就是不在这个先知的原本的地方上，这就是阿里作为之后的阿巴斯的这个哈里发呢，就更加是如此我们还记得，如果我们记得的话，就是1001夜的原型呢，其实是有一个哈里发是存在的。这本书也是有提到这一点的，就是这个哈里发呢叫做哈伦哈里发他的哥哥呢就是叫做哈蒂我们可能在马来西亚呢可能就是会 啊灰心一笑的，因为这个哈迪亚旺就是巴萨啊主席嘛，啊他就是不是这个哈迪亚旺的啊这个成员啊，这哥哥呢，这个哈伦的哥哥呢就是哈迪啊，也是一个哈里发，所以呢不一定是啊父传子这样子的关系的啊，也有可能是兄啊传到这一个弟弟啊这样子的一方面啊，这个也算是世袭。总之呢，世袭呢就不是你啊啊一般人呢理解，我们的中卫中文的读者呢是理解的那一回事啊，所以这个就是世袭的部分啊。这个哈伦呢到底是啊为什么是这样伟大呢，我就啊你就能够看这本书呢，你就可以略知一二啦。但是呢这个哈伦呢其实是有做过一些啊不为人知的东西啊，或者是勾当啊，也是可能是要看着这本书你还可以知道啊。这个哈伦呢曾经是杀过扶持他的人了啊，所以这个哈伦呢是非常的权力大的一个啊一个存在的。所以你就能够理解在这个啊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底下，然后呢这个哈里发呢是有非常大的权力啊，有这样子的一回事的。所以这个哈伦呢也是啊不是省油的灯啊，或者是啊非常的复杂的一个人物的。但是呢他就是成为后来的一千零一夜的这个主角的人心之一啊，或者是根本是照搬这个哈伦的形象吧啊，这个就是哈伦了。这个哈里发呢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一谈呢，就是我们刚才开头的时候有特别提到这个啊女性啊在这个哈里发的时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为什么有些哈里发呢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啊同性的男子啊，这两点呢我是现在就要提到的。尤其是在这个哈里发时代呢就是有这样子的女奴存在的啊，这些啊可能我们听到的这个女奴啊我就意识到啊这样子的存在应该是不值得一谈或者是非常低下的一个存在的。但是呢这个女奴呢就是又不是这样子的情况哦啊，这个女奴呢啊我们就能够提到一点，就是这个女奴呢其实是跟这个歌女呢是相关的啊，有时呢是用女奴，有时是这个歌女，就看你的身份是不是这个女奴的啊啊的部分啊。这个歌女呢就是你很会唱歌啦，然后呢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的样貌呢应该是非常的漂亮的，所以呢你还能够取得这个哈里发的欢心嘛，所以这个就是女奴的存在。所以这些歌女啊这些女奴啊她可以卖弄风情啊讨得这一个哈里发的啊非常的欢心啊，然后呢是得到这个地位的提升啊，这个就是女奴或者是歌女的啊存在啊起到的作用。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女性呢不完全是啊非常的低下这样子的一回事。所以在这个女奴方面呢我就讲到这个女奴或者是这个歌女呢随着这个哈里发的朝代啊，或者不管是乌玛雅啊或者是这个阿巴斯的朝代啊，随着这个阿巴斯的没落呢这个女奴或者是歌女呢也消失无踪啊，这个就是女奴或者是歌女的命运啊。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阿巴斯的陨落呢就不是完全是因为对于这个社会来讲呢不完全是一个好事来的啊，因为你在这个高度的政教合一的这个宗教之下呢到底这个女性还有什么出路呢你是不知道的。这个就是我要讲的这个女性的部分在这个社会当中。然后呢我们刚才就是有提到为什么有一些这个哈里发特别的喜欢这个男性，可能呢这一本点呢就说明啊在伊斯兰的社会当中同性的欢爱呢其实是不排斥的，至少是在古代是如此啊，现在我就不知道啊就是有没有这样子的原因啊，是因为 其他的社会特别的开放，所以我们要更加的保守。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原因存在了啊。这一方面呢，就是留待这个读者自己去探讨。但是呢，这一本书呢，确实是记载许多的哈里发呢是非常的喜欢这个男性的有这样子的记录。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在宫廷之内也发生过这样子的同性的欢愉这样子的情况存在呢，更何况一般的这个穆斯林社群可能也有这样子的现象存在的，也说不定这个就是穆斯林复杂的地方这一个呢穆斯林的社会呢，就不是我们想象的当中一直以来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保守这样子的一块存在的当中呢的变化呢，你就要回过头来看这个哈里发的历史，你才可以了解到这一点。所以这个绍荣有什么东西要分享吗？
好，然后我就谈一下阿巴斯朝啦。就我觉得他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他非常的多元，然后在文化上呢是非常的包容啊。然后我就提几个例子啊，就像达叔凯已经提到了，歌女又或者是同性之间的这些事迹，都是这个阿巴斯朝非常开明、非常包容的这个体现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些，就是好像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盛行写作，又或者是写诗的。然后他书中的说法是，他其实是历史上第一个可以靠写作来过生活的这个国家，就是阿巴斯朝。然后那时候你男生女生都可以写作啊，只要你想要写作，你就可以靠着写作来赚到钱。然后还有就是那时候他们其实是聘请很多基督徒是做这些翻译的工作，因为基督徒是比较了解希腊文，然后所以他们就聘请基督徒来做很多翻译工作。然后包括我们熟知的一段历史，就是讲在整个欧洲黑暗中世纪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著作被烧毁，其实都是由这些伊斯兰世界所保存下来的。然后他们呢其实就靠着翻译，然后就吸取了很多古希腊时期的那些很好的这些著作，很好的精华。然后到了后来的时候，这些欧洲文艺复兴的时候才从伊斯兰世界再带回去欧洲了，所以这段历史我们都懂。所以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阿巴斯朝这段期间啊。然后我们如果去看好像那些什么阿里巴巴这些强盗啊，那种很繁华，那些很宫廷很繁华，或者是很多黄金啊，然后整个街道很干净，然后很热闹，这些其实都是在阿巴斯朝的时候啊。然后这些地方呢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巴格达，那时候就是阿巴斯朝的首都。然后这个是伊斯兰世界在整个中世纪很繁华一段历史啊，所以如果你去跟穆斯林讲的话，可能他们也会对那个时代是感到很骄傲或者是很向往啊。然后那时代其实他们就是他也是有提到，就是基督教其实他们在伊斯兰世界是有自己的社群的，然后他们还是可以去建教堂，然后还是可以去就做他们原本的这些宗教啊，信奉他们文化啊。然后只是他们在整个国家的规划来讲，他们还是属于比较次等的公民啊，他们还是有很多权利是没有办法去享有的。可是他们的文化，他们宗教是可以保存下来，然后没有被去同化掉。然后所以我觉得，然后到了后来其实阿巴斯朝过后呢，他还有一些伊斯兰世界其实就没有那么统一啊，就那么大，他们就比较分裂啊。之后然后后来就有去到欧洲，就是应该是叫后乌玛亚王朝啊，就是去到欧洲，在现在西班牙建立了王朝。然后那时候呢，他其实也是有一个概念啊，我忘记那英文字是什么啊，就是讲整个是大家是可以共存的，就是那时候有穆斯林，然后有犹太教，然后有基督徒，他们是都生活在由这个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当中，然后他们这三个宗教的信徒呢其实可以和平共存的啦。然后这个对于我来讲其实是一个挺觉得我们其实是可以，很多穆斯林其实他们是可以把这个 古代的概念是应用在现代啦，就其实他们是在一个穆斯林国家当中，其实是要有给更多的空间给这些异教徒啊，然后只有这样子的话，其实整个伊斯兰世界才就其实那些外面的人才不会对伊斯兰世界那么恐惧然后伊斯兰世界呢，在历史上这段辉煌的时期呢，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在他们越辉煌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越开放的，然后如果他们今天呢是走向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原教旨主义呢，其实是就代表他们其实是对自己的文化他们的宗教感到没有那么自信，然后没有那么觉得他宗教会对他宗教比较多担忧啊，觉得他受到威胁，因为现在我们懂比较主流的是西方的这些文化，所以他们才会有这种忧患意识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倾向于更加保守，然后对外呢是更加抗拒的。可是从历史上来讲，其实伊斯兰它并不是一个很保守的宗教啊，起码它跟基督教来讲，可能基督教在某一方面或者是天主教在某一方面来讲，它其实是更加保守的然后基督伊斯兰教反而是有它开放的一面啊，所以这是我读这本书所看到的地方。然后就是然后我们觉得提一下，就是到蒙古人入侵那时候啊，就是整个哈里发统治算是终结的时候，就是在蒙古人入侵的时候然后他我印象深刻是他有描述他最后一任哈里发其实是被蒙古人包进一个马布袋里面，然后用马来
践踏致死。
然后其实对我们来讲，这是蒙古人非常残忍的一个作为啊。其实在蒙古人的文化当中，它其实是一个尊敬的体现，因为他讲了他要杀死一个人是不让他流一滴水，不让他流一滴血，是对对方的一个尊敬啊。所以这个不管是可笑还是觉得非常的矛盾啊。然后可是他的最终的结论就是，在蒙古人入侵之后呢，其实伊斯兰世界他就没有办法再回到他非常辉煌的时期了啊。然后之后还是有很多哈里发出现，可是他们的地位呢就没有像一开始哈里发那种统领整个穆斯林社区的那个非常高大的形象，非常高大的这个地位啊。他更多时候是扮演一个傀儡角色，就好像后来的这个奥斯曼帝国，他其实他们的国王或者是他们的统治者呢是不称哈里发的，可是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军事实力呢是远远高于那些哈里就是被称之为哈里发统治者啊。所以到了那个时期，其实哈里发就变成了傀儡，他只是听命于奥斯曼帝国的这些命令而已。然后那时候我忘记奥斯曼帝国是叫苏丹还是叫什么，就是他们有另外一个名称的。所以之后的哈里发呢，他其实就慢慢的式微哦，就没有人再把哈里发当成是领袖的意思啊。然后之后整个伊斯兰世界重心就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然后奥斯曼帝国结束了之后呢，其实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就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领导人啊。然后在今天几个中东的国家当中呢，虽然几个很大国家，可是都没有一个明确领导人啊。就可能很多人讲沙特阿拉伯是大哥嘛，可是那个是逊尼派认为大哥，在什叶派当中呢，他们觉得伊朗才是大哥，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统一的这个领袖到了今天为止还是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恐怖主义，他们很多恐怖组织兴起，他们都是借用回哈里发名称，就是希望他们还是有那种想要统一整个伊斯兰世界这种理想啊，虽然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去实践成功啊。然后当然用恐怖主义来做这件事情的话也不是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了。让达叔来补充，那这本书还有哪一个部分？
我要补充的东西都非常零散啊，我就一的讲啊，尽量的讲啊。就是刚才少龙是有特别的提到，就是这个蒙古入侵啊，就是结束了这个哈里发辉煌的统治这个时期啊。我就非常的记得啊，就是跟这个少龙的记得的面向呢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这个。蒙古的领导者应该是成吉思汗的孙啊，他就是攻打这一个穆斯林的社群啊，然后呢，这个末代的这个哈里发呢，好，虽然 之后也有一些阿里发出现了，但是我们就称之为这个末代的阿里发现啊。这个末代的阿里发呢，就是被这样子的啊处置的。这一段的经历呢，是阿拉伯文呢是非常的少的记载的，这本书特别提到这一点。所以第一个记载这个这一段历史的人呢，竟然是法国人啊，你就可以理解到这一段历史应该是不太光彩的。啊，无论如何我就是延续下去讲啊，这一段历史呢有什么值得我去留念呢，或者是记忆降神的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个成吉思汗的孙啊，特别的是对待这个末代的哈里发是用这样子的方法的，就是他就堆满了这个黄金，但是这些黄金呢珠宝啊就不能吃嘛。所以呢这个末代的阿里发呢其实是活活被饿死的，就是他死的时候啊，就是有非常多的黄金啊在他的身旁啊，有非常多的珠宝啊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呢一样东西都不能吃，这个就是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地方啊。第二个我要特别补充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刚才就提到了这个美酒的问题嘛，其实呢这个非常多的哈里发虽然自称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但是呢他们也喝酒啊，我们就知道这个穆斯林呢是被这个明令之下就不能够喝酒嘛，穆斯林应该是如此，但是这个哈里发呢就是不遵守这一点呢。所以呢在这个哈里发的统治时期啊，我们讲的是这个乌玛雅或者是这个阿波斯的这个时代啊，这些哈里发呢是有喝酒的习惯的，所以你在这个宫廷啊是可以找到这些美酒的存在，这样子的记录呢也就是非常的多了。刚才呢这个绍荣呢是也提到这个哈里发的时代出过，尤其是这个哈伦的时代呢就出过非常多的著名的诗人，所以呢如果你对于这一方面呢是感兴趣，你也是能够了解一下这本书到底是怎么样提到这些诗人的存在，还有引用一些诗啊诗篇啊，然后我就是不懂得欣赏啊，这个是我的问题，但是呢还是有引述这样子的诗篇这算是第三点我要补充的部分哦。所以这本书呢是非常的丰富，你可以看到这个哈里发的历史虽然是非常多的从这个历史的角度出发，然后呢这本书呢就不完全只是讲这个哈里发的历史只是这样难调这样苦闷的部分呢，所以呢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哈里发的历史了解到什么东西是真正的穆斯林，或者是真正的穆斯林应该是长什么样子这个就是我要补充的算是三点或者四点的部分了。
好，我是补充最后两点的，然后一点就是，其实哈里发他这个称号呢，他最近代呢上一个用呢是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就是他刚开始建立现代国家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有设立一个职位叫哈里发，就是在这个鄂图曼帝国的这些王室的继承人当中，就选一些人来当哈里发，就是一个名义上的，可是到了这个。凯末尔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非常世俗的这个土耳其的国父，他就当上了总统之后呢，他就决定要废除了哈里发这个职位，所以这个是哈里发职位他就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然后我们可以提到这个哈里发国这个 IS 这个恐怖组织呢，他其实书中也是有提到，在后面的时候他其实他这个哈里发国的主张呢就是讲伊斯兰世界是不应该有国界的分就是区分的，所以他要统一的是所有的伊斯兰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这个 IS 他去入侵国家，他不只是入侵伊拉克，他是入侵伊拉克又可能叙利亚又部分领土又被他拿下，所以他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疆界的伊斯兰世界，没有疆界的伊斯兰国家。然后呢他们是用黑色嘛，那时候我们看电视都知道他们是穿了全部黑色的玩，还有其实他用黑色是为了要跟这个阿巴斯朝做一个连接，因为阿巴斯朝 他就是一个以黑色为主的一个国家，所以他用黑色 就是要跟当时阿巴斯革命来做一个连接，就是阿巴斯革命就推翻了穆玛亚朝嘛，他是要跟他做一个连接，然后来让更多这个穆斯林就投入他们阵营，所以这个是小小补充的。然后这本书呢，可以帮助大家去更加理解伊斯兰的历史，然后也让我们可以从这历史当中能找到一些现代为什么会现代一些现象的原因
啊，
可以得到一些解释，所以这本书还是推荐给大家啊。大叔还有什么补充吗？
如果你不是对于这个穆圣就是穆罕默德的部分呢你是太感兴趣，你也可以从这个哈里发的角度呢去入手，然后呢去理解到底这个伊斯兰世界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就是我最后想补充的部分了。这本书呢也是我看了之后啊长知识的地方。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跟大家再见啦，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